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提多书。我们今天看提多书第一章。我常常在想，这个人不会说无理无聊的写信嘛？他不然就是挂念，不然就是思想他，不然就是听到一些他有些什么事，那么写信总有一个目的嘛。所以我突然今天早上读完以后再看，真的想到说，保罗人没有办法去到这个格利地，但是保罗有没有去过格利地？他认不认识格利地那边的人呢？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常常把保罗看成是差会的主席，看成是差会的总干事，他可以派提多去到什么地方，然后用这个东西来成为我们也做老大去派人家的圣经的根据。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是把提多看成真的是他的真儿子，等到有一天你有儿子，你会派你儿子去那个地方的。你说你做老大，你做爸爸，你做什么，你也派你的同工去，那么才算数嘛，对不对？而在这个地方我看到说，保罗吩咐要提摩太留在那个地方，那个意思就是说保罗要离开了，希望他留在那个地方，要他留在那个地方办一些事情。他突然想起来了，你知道有的时候做事情嘛，就这个事情交代了，但等到真正用心在神面前，或者被神提醒光照，或者自己天良发现，突然想到说，这个格里底他们本地的先知都说他们是说谎话的，是恶兽，又馋又懒的人。我今天把这个提多留在那个地方，不晓得怎么回事。所以我想保罗要写信，或许他听说了什么，或许是怎么呢？这个提多在那个地方一直没有办法把保罗吩咐他要办整齐的事情办，所以他要写信给他。我读到这段圣经，我心里是蛮有一点点亏欠的。我说我在一些地方离开了以后，我什么时候有写信？因为关心。或许我给自己一个理由，什么永泰他们这些人根本不识字，不识字也可以找别人读给他们，他们会找识字人读给他们听嘛。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讲到保罗，他是这样的一种在拓荒牧羊里面的一种实际的情况。今天很多人说我是保罗，你是保罗，对，你离开了你服侍主的地方，你这个暂时不能跟你曾经带领过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写过信给他？没有，你就不要说你是保罗，你就说你是王某人，你是李某人，你是张某人就好了。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嘛。所以慢慢在这边读第一章的时候，突然就给我看，就说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自己介绍自己也是蛮真实，他说我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就是服侍神的人，服侍钱的人就是钱的仆人，不是这样吗？服侍权力的人，为权力出力的人就是权力的仆人，不是吗？神的仆人，我觉得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神才是我的主人嘛。当他说我是使徒的时候，他是什么使徒啊？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在升天前颁布的使命，谁能够接受使命，又是做跟随神耶稣的门徒，他就是使徒。使徒不是一个地位，使徒一个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升天前使命的那个门徒。今天有人说使徒教会什么教会？你看吗？你们教会有使徒吗？你那个使徒是他自己认为自己的，还是他真正接受了主的使那个耶稣基督的使命，而他又是真实的门徒？讲来看看嘛。 今天有人觉得说，哇，做主任牧师不够味道，做当家长老不够味道，要做使徒那个身份才高，是这样吗？今天我看到很多在基督教界里面一点地位都没有的，但是跟他相处段时间，发现他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不是这样？使徒不是恩赐里面最大的那个人，不是，使徒不是那个在信耶稣当中地位最高的那个人，不是。他是怎么样呢？他是那个自己可以把耶稣基督的使命挑担起来，他的耶稣基督的使命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做耶稣基督父神差他到地上来的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神借着颁布律法告诉人生活要怎么生活，没有一个人按照这个神的心意律法在里面生活，但是也非要讲这一套东西，那又做不到。所以我有的时候很真实，我说上帝啊，你那时候颁布律法不是训练你的百姓选民做法利赛人吗？做假冒为善的人吗？你明明知道他们做不到，你为什么还要颁布给他们，或者不跟他们清楚讲说你一定做不到的，让他们一开始就认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摆在这个律法帮什么，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方向目标，要他们一步步走，不是今天颁布的律法他明天就按照自己的行为按照自己的努力毅力修养去做。当然圣经里面颁布完律法以后也马上设立祭司，这个祭司有5个献祭，其实能够心灵体会的话也能够体会，你做不到，你不要死撑面子，赶快来献祭吧，是这样吗？以色列人当中神的选民的信心是什么呢？他说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保罗把他自己，他不但是一个承接耶稣基督使命的门徒，他是什么呢？他也是一个神的选民，他对选择他们祖宗的神的信心是什么呢？真的，神应许保罗或者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信心，神的选民，他是相信神的应许，要赐福他们，而且要使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保罗能够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相信什么？为什么跑到格利地区啊？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啊？犹太人他相信这个神选民，他相信什么呢？他相信神要赐福他，有没有相信说神也要借着以色列人所建立的国使万国蒙福呢？保罗是个选民，他凭着这样一个选民的信心，以后怎么样？他看到一种真实，其实所谓的真理的知识，敬虔真理的知识，这个知识从哪里来？保罗有的知识只是律法的知识，保罗有的知识只是犹太人传给他的知识。以后他怎么呢？以后他遇见了耶稣基督，还有一个真的知识，对保罗来讲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关键是跟永生有关，跟得救有关。里面是谁把这么宝贝的这个使命的内容，选民的信心所相信的？把它显明出来的是耶稣基督。哎，耶稣不来，旧约就没有价值。耶稣来了怎么样？就把神的荣耀显出来，就把救恩完成显明出来。保罗在这个地方受着一个很大的启示。什么启示呢？其实保罗在以后传道的里面，他要劝勉提多的也是这样。你自己要坚守什么？你自己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什么叫自己要坚守？我不是只教真实的道理，我自己教，我自己要坚守，对不对？ 那么这样怎么样呢？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教化人，而且又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今天人为什么争辩呢？因为人的争辩是凭空在那边争辩嘛。他其实我刚才跟你讲过，大家争使徒时代以后有没有真正的灵恩了，都是争到你死我活。神有没有再赐下医病的恩赐？神有圣灵有没有再赐下说方言的恩赐？争了个半天，你看看那些争的人啊，那个争的人就是一方一些人嘛，相信没有；一些人嘛，相信有；相信有的人呢，也没有说过方言。那个不相信有的人呢，那更没有说过方言嘛，那他怎么会体会这个东西呢？那么相信有方言的人，因为自己没有说过，对不对？所以在那边争辩来争辩去，就是争辩自己相信的。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神圣灵赐给他这个说方言、有方言祷告的人，你们在争辩的时候，因为他有嘛，我跟你讲了有，你说你不信，你不信，那没有办法，我再怎么讲也没有用嘛。一个人不相信他眼睛看见的东西，你自己看见来了去说给他，他不信，那你还能讲什么呢？我突然发现，一个人生命里面真实有的东西去跟人家分享了，人家不接受，他不会去跟他辩，反而是怎么样呢？这个生命里面没有，实际上没有，相信有跟相信没有的这两个人碰在一起，就变得你死我活了。事实胜于雄辩。而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保罗去跟什么人在那边争辩呢？他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好争辩的，讲过就讲过了。他是跟什么人争辩呢？他是跟那些希腊罗马不信主的那些读书人，所谓的智慧之士，是吧？所谓的这个哲学家，要跟他们稍微所谓的辩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信耶稣的真实变成一套论述，可以用一种逻辑的方式、哲学的方式去跟他们讲。哇，这个要花很长时间。提多在哥利底的信耶稣人的中间，保罗突然想到说，我把他吩咐他留下，还要他做这些事情，他真的太难了。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写信来提醒他，提醒他第一个，他保罗把他自己是怎么样服侍神的，他所相信的是什么，他传扬的功夫是把什么道理把它显明出来的，像耶稣基督，他看见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在多提多说第一章，我突然想起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好像保罗在讲的时候让提多想起保罗，我在相信保罗在这格力底，他一定这样做。但是呢，保罗现在不做，他真的担心提多做不出来。今天很多人可以讲保罗讲的话，就没有办法做保罗做的事，你们同意吗？因为他不是保罗，他能讲保罗讲的话，但是有很多保罗能做的事，他敢做吗？他能做吗？他会做吗？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保罗神学博士，是不是啊？他是保罗吗？不是，所以就变成这样了。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提多，第二个我要交通是提多。提多是什么人？提多比长老大，提多比监督大，怎么提多可以去设立长老呢？啊？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举例来讲，提多是什么呢？提多是一个传道人，顶多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可以安立长老吗？他可以安立牧师吗？假如那是地位，你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你怎么可以去给人家安立成为一种地位？但是假如说安立长老，这个长老不是个地位，这个长老只是一个管家，那么只是告诉他什么，你现在开始做神家的管家了。对神的管家真是有几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是他的心智方面，一方面是他什么？一方面是他品格方面。心智方面怎么样呢？心智方面有很多。今天一个人能够完全吗？这边说无可指责，无可指责的人你才可以 这个告诉他你是神家的管家，今天你把任何一个长老主任牧师叫出来，你他不可指责吗？他在跟我生活三个钟头，我就把他可以指责的地方告诉他。那这是指什么呢？就像耶稣讲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什么意思呢？那意思你们要有完全的心。一个人有完全的心怎么样呢？等到他有可责备之处，他就愿意接受。当他有愿意完全的心，像天父完全一样的时候，他没有，现在还做不到像天父一样完全的时候，他里面有一颗动力，愿意继续的这个受责备，愿意继续的长进，继续的改变，能够朝着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这条路走。为什么他愿意这样走呢？因为他有一颗愿意完全的心。假如我们没有一颗愿意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心，我们怎么样？我们不完全的时候，别人指出我们的不完全，我们还要跟他去辩，还要去遮掩，讲了很多的理由，我们这样做是符合神的心意的，那样做是符合人的常情的，那样做是什么什么，讲了个半天是干什么？因为根本没有一颗心想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是这样吗？用这边好想，我这个王某人，我哪里像天父一样完全？但是我真的可以在这边，这个指着上帝说，这个我这个清洁的良心说，我真的有这样的心，愿意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虽然我今天还做不到，但是我有这样的心。所以等到有一天人家讲到你这个地方不像耶稣了，我就低头，也不需要辩论。为什么不需要辩论？本事还做不到嘛。但是因为我真心想要像耶稣一样，怎么样呢？我就愿意接受，愿意继续的往前走。有的时候会为了面子会怎么样啊的支支吾吾一下，但等到一天把面子放下的时候，怎么样呢？真的当人家讲到你这边不信，你这边行的真的不像耶稣，我只有一个悔改，求耶稣把他能这样行的生命力继续的给我，让我追求。假如不然的话，我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人有资格可以做长老，因为没有一个人不可指责，无可指责，哪有那一个道理？这是讲到我们的心智，在我们的心智的上面，我们信了主，我们的内心总要羡慕神的国嘛，我们总要羡慕丰盛的生命，我们总要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嘛。等到他也这样，他至少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因为别的地方彼得怎么说？这个做长老就是羡慕善工，至少在我们心智上，我们是羡慕服侍人嘛，不是这样吗？等到一天你发现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做长老，他为什么做主任牧师？我今天做个小传道你们都不听我的话，等到有一天我做了长老，我做了主任牧师，看你们谁敢不听我的话。人有这样的心理，你还去安利他做主任牧师啊？去安利他做长老吗？心智，第一个是心智，你看不见的，但是你接触里面你可以发现的，他有野心吗？他的心里面有阶级观念吗？他会欺下怕，他会巴结上面，去欺压下面的人吗？他有这种阶级观念吗？啊，读书人就是比穷人来的聪明吗？就有没有这一种的观念？你去接触你会发现的。有阶级观念的人，我劝你千万不要立他做长老。做了长老是什么呢？做了长老是神百姓的痛苦啊。他要做暴君的，他一有地位，对不对？尾巴翘起来，完了，不听他的话，不听话他话的人呢，就是他的敌人了，他就要整你了。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看人怎么看？提多是一个，保罗好像给他一个，给他一个工作室，让他可以安立长老的，他敢不敢安立长老？他敢安立长老，保罗就不要写这个信了嘛。提摩太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保罗还要劝他嘛，你不要叫人家小看你年轻。那么这个有没有人小看提摩太的？有了吗？那是地位吗？不是嘛。所以保罗选的人他没有阶级观念，没有地位观念，他才能够在里面做一些事嘛。而保罗给他的一个，第一个要看人的心智，第二个要看人的操守。 你操守就从人的层面来讲，你是个管家，那你是个贼，对不对？我说耶稣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明明知道犹大是个贼，还给他管钱，那什么意思呢？给你管钱，让你在试探的里面，你能够胜过就有用了。你胜不过，胜不过，你其实不给你这个职位，你也是这样的人嘛。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真的，我不晓得。我觉得我们没有耶稣的那种的这个透明这个透视度，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以后怎么样？人是我们选的，以后这个人选错了，骂这个恨也是我们自己的恨，那为什么不恨自己有眼无珠呢？既然给他机会了嘛，给他，我们也对他生命里面有盼望，给他学习嘛。但是因为提多的胆子不像保罗这个样子，敢做敢当，所以保罗要搞好不好，那你就知道，给你一个知道怎么样去，我光是吩咐你做，但是没有告诉你怎么做，这也是，所以保罗这里面，我相信保罗吩咐他以后离开了这个格里底，有没有，他没有做嘛，所以保罗才要写信去提醒他嘛，他不做一定有原因嘛，等到我们交代一个，交代一个孩子，教他做一件事情，他不做。他不做，你骂他，他还是不，就是你骂他，他就会做嘛。他因为他是不会做，那么要不要教他怎么做呢？我印象中，我刚到泰国北部了三十年前了，转笔奉献给一个弟兄，叫他写一个收据。我说这个钱不是我的，是我的，我就不要你写什么了，相信你，因为是别人的，是吧？我也没把这件事做好，有一个收据给你啊。你不相信我这个钱不要，我说不是，搞了个半天，我突然里面想说他可能不会写收据，我就写个收据，我说你这边签个名可以吧，他马上就签了。今天很多是别人一直还没有做，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做吗？假如他是不会做，他不能做，那我们怎么帮助他呢？哎，我觉得保罗很有意思，他想到了，他就写信里面，不能当面去了，就写一个信告诉他。选长老容不容易啊？啊，安利一个教会主任牧师容不容易啊？就是权力的版图，这是政治问题，好可悲哦！神的家搞到安利长老是政治问题，不是神儿女百姓需要的问题，不是信耶稣人大家在里面聚集的一个需要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是个权力的问题，堕落可悲。求主怜悯，真的让我们慢慢看见保罗在这边劝提多要做的事情的性质，什么？这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不饮酒之事，干嘛讲不饮酒之事呢？因为在哥利底那边，大家都喝酒很正常，大家都常常醉酒在那边闹事。这个醉了酒就会打人呐、啊，就会很多的东西会搞出来。假如那个环境不是允许大家喝酒的，你去讲这个话干什么？今天很多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允许这样的，也不觉得错的，而一个要做管家的人是要以身作则的，而这个事情又是神不喜悦的，又是人大家觉得做了也没有关系的。假如今天真的假如要跟一些我们服侍主的人也好，教会弟兄姊妹讲好，有什么讲的时候，就是今天在基督教界这样没有关系的，但是神不喜欢，而要告诉他不能知酒啊，就变成这样了嘛。今天我们怎么样？别人都自己觉得不够资格了，我们还要强迫他？没有关系了，没有人了，教会这个教会没有这个执事的，这个是不行的。来来来来，你来做一下。今天有多少的美国、台湾、泰国北部的教会是这样在搞执事的，这样的在搞长老的？求主怜悯我们。要做就做事实，没有事实就等一下，等到有了再做，对不对？假如提多回信给保罗说保罗，保罗，你要我在这里设立，我没有做是什么呢？真的信主人通通都饮酒滋事，你说我要设立谁啊？啊，去设立谁啊？没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要设立吗？救主怜悯我们。而这边最宝贝的是，那一个监督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是一个言教身教一起有的人，才能够真正教化人。 才能够拨倒那些人，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为什么这个教导与身作则那么重要呢？保罗第四节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耶稣，说虚空的话，欺哄人。不服耶稣，不服什么耶稣呢？不服神真理的耶稣。这个话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今天有很多人教导说，要服耶稣，要服耶稣，服什么耶稣呢？服律法的耶稣，服基督教教条教义的耶稣，服我们定的教会规矩的耶稣，是这个意思吗？那为什么保罗在后面说，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因为那个奉割礼的人是守律法的，但是他是一个更不受约束的人。所以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他们所做的是违背神话语的规模，违背神真实真理的内容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里面能够分辨。那么什么叫做虚空的话呢？虚空的话意思就是 说一些没有用的话，隔靴搔痒的话。什么叫割靴搔痒？从前人家那个鞋子皮鞋很高很高的，那里面养了半天，你也不把鞋子脱下来去抓，你抓得到吗？虚空的话就尽说一些没有用的话，而且是明明知道讲的没有用还要去讲的那些话，叫虚空的话。这是指什么呢？所以我突然就发现说，哇，提多很为难呢。为什么呢？在格里底有很多奉格里的人，就是那些犹太信耶稣的人，在提多所在的那个地方，七七八八讲很，他们不服耶稣，就是不服耶稣基督的真理，而且怎么样呢？他们还讲很多虚空的话。这一些人也跟提多在一起。要提多怎么在那个地方服侍神啊？很难呢，真的很难呢。保罗知道，所以才要写信告诉他，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总要堵住那堵住他们的口。什么叫堵住他们的口呢？假如提多做的跟他们一样，能够堵住他们的口吗？因为提多没保罗说，你不要跟他们一样，你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口。总有一些真正。羡慕主，渴慕神，国显现，敬畏神，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怎么样？他们能够看得见。我们怎么堵住别人呢？我们堵住别人的口，你跟他做的一样，你怎么堵住他口？他讲到最后说，你还不是跟我一样，就完了吗？堵住他们的口，是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才能堵住他的口。堵住他的口，今天什么呢？今天给很多人的体会怎么呢？我是长老，我不准你在我的教堂里面讲这样的话，堵得住他的口吗？你就是不给他讲台，弟兄姊妹私下还去听他讲的吗？你要堵住他的口，就是怎么样呢？他错了，你跟他不一样，你就可以堵住他的口，不然的话你没可能堵住他的口。怎么堵？嘴巴长在他的身上，现在又是个不插地不带，对不对？又是个民主自由的时代，言论自由的，你怎么堵住他的口啊？你用你的权利不准他讲可以啊，顶多不给他在讲台上讲到，不给他在团体里面分享，安排这个聚会的时候给他们有舞台。但弟兄姊妹想听的什么呢？人家可以邀请他去家里面讲的吗？你怎么堵住那口啊？人家讲的是对的，不要去堵住人家口；人家讲的是错的，你不跟他一样，你就可以堵住那口，不然怎么堵口？我真的想不通了。你们有本事来堵我王某人的口吗？只有人有堵住我口的本事的，一个就是耶稣，圣灵感动我，你不敢讲，我就不讲了；一个就是这个大妈说你不要说了，那我就不说了。你别人试试看嘛，你有什么人让我佩服你？你叫我不说，我就不说了。你让我爱你嘛？你叫我不说，我就不说了。不然怎么堵嘛？我想不通，想不通。只有一个，我跟你们做的不一样，弟兄姊妹已经看了，你们讲的是空话。虚空的话， 你们是不服神话与约束的人。我提多，保罗鼓励提多，你是怎么？你是个受神话与约束的人，你是一个讲出神的真理、生命话语给人家有供应，不是那个虚空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让那些不受约束，让那些怎么样？让那些乱说虚空话的人的口可以堵起来。真的求主怜悯，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想想说，我再回过头来听以赛亚书，我自己成根的分享的时候，突然想到，耶和华问他说：“这个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完了以后，神在跟他讲：“你去到一个民中，这个民是蒙油了心，蒙了耳朵，你就是就给他们看，他们也看不见；你是说给他们听，他们也不想听。”你再怎么做都没有用，但是我还是要差你去。今天提多是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保罗没有叫他赶快离开，还要叫他在那里。我觉得是最对一个是他的真儿子，是他所爱的一个年轻人的一种最好的做法嘛，就把他留在那个地方嘛，叫他去面对这些事嘛。而这些人是什么样呢？哎，这些人是连天地良心都污秽了吗？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与神相悖吗？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越是在黑暗的地方越需要见证。需要什么见证呢？不是需要道理，他们比你更会讲。假如我问一个问题，魔鬼更认识神还是你更认识神呢？魔鬼更懂圣经的道理还是我们更懂圣经的道理啊？你再去跟那些懂圣经道理的人去讲圣经的道理有用吗？你让他看看圣经道理的功效在我们生命生活的里面是什么，或许他愿意悔改，或许他也愿意得着。我们就在黑暗的里面，在这样的人群当中服侍的时候，或许会产生一些长老的人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